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52集。老爷子只会在极度愤怒之时才会对他直呼其名，袁彻又岂会不知？但他还是忍不住的。
王祖父，您还没听出来吗？他说了这么多，就是在怂恿您降罪于我呀，他有私心。
难道他说的不是事实？
宁王脸色沉凝，袁彻愤愤不平。
事实如何？孙儿自会当面向您禀报，可他……
出去。
宁王没给他说下去的机会，指着殿门暴怒呵斥，
你滚出去。王祖父。
袁彻还欲辩解，
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口舌之争？姑说过多少次要你们兄弟友爱，手足相亲，你把这些话都当成了耳旁风。
宁王比方才更加生气，抄手将案上一摞奏折统统扔到他身上，厉声斥责，
朽木不可雕，滚，滚出去。
袁彻心头大有不甘，本欲再说两句，却见宁王身边的全公公一直在对他使眼色。袁彻见状，到底是压制住了胸中怒火，将地上散落的折子草草拾起，回道，
孙儿知错，孙儿告退。
言罢又瞪了齐战一眼，才故作恭谨地退了下去。而从始至终，齐战没再说过一句话，也没再看过袁彻一眼，想必是太过愤怒引发了心急。宁王在袁彻走后忽然跌坐到了椅子上，捂住心口，蹙起眉峰，显出十分痛苦的样子。事实上，自从幽州府失守的消息传出来，他已经前后犯过两次心急，故而这段日子御医一直都守在偏殿以防万一。眼见宁王再次犯病，齐战忙传御医前来诊脉，几个太监也拿出药丸让宁王含服。殿上众人一时手忙脚乱，忙活好半晌，宁王才缓了过来，但脸色奇差无比，大不如从前精神矍铄。齐战面露愧色，
都是孙儿们不好，惹您生气了。
宁王摆了摆手，瘫坐在龙椅上，大口喘气，说不出话来。齐战见此情状，又道，
王祖父好好休息，孙儿今日就不打扰您了，随时等候您的召见。
他作势告退。
你慢着。
宁王勉强抬手指向他，无力的道，
留下，姑有话对你说。
齐战反倒有些担心了，
王祖父，龙体要紧，有话改日再说不迟。
几个太监也在旁连连劝阻，然而宁王心意已决，对太监们命道，
你们都退下。
宁王性子如何众人都知道， 便也不敢违逆他的命令，纷纷退下，守在殿外。齐湛意识到，宁王一定是有万分重要之事要说，不禁打起精神。
姑，先问你几句话，你要如实回答。
宁王喘着大气，目光又渐渐犀利起来。
2年前，彻儿指认你在他身边安插眼线，此事到底是真是假？
这件事算是齐湛作为王太孙生涯的转折点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他的储君道路遇上了阻碍，一蹶不振。想到此处，齐湛立即下跪陈情：
王祖父明鉴，孙儿从不认识那个王拓。
你的意思是，彻儿有意陷害你，甚至不惜舍了他最看重的侍卫？
宁王眯着眼睛看他。齐湛没有接话，算是默认。宁王亦不再问，非要等他亲口表态。
孙儿的确怀疑彻帝，但也极有可能是有人利用彻帝挑拨离间。
齐湛如实说出想法。
好，你也算是理智。
宁王并未评判他是对是错，又问：
你对姑说句实话，这王宫里真的没有你的眼线？
没有。
齐湛痛快作答：
真的没有？
宁王声色骤然转厉：
墨门的也没有？
齐湛唯有再次沉默。
你已过而立，怎能没有一点担当？你是姑的孙子，难道姑还能杀你不成？
宁王再次质问：
到底有没有？
有。
这一次齐湛挣扎良久才回道：
但在去年初已被您揪出来了。
几个人？
四个。
齐湛低声说出四人的名字，又怕宁王因此迁怒墨门，前思后想，便解道：
舅
他并无反意，他只是怕……
只是怕你王太孙的位置保不住。
宁王替他作答：
是不是？
齐湛闻言将头垂得更低。
舅舅他一心为孙儿考虑，这次燕军进犯幽州，您要求墨门不插手，舅舅也确实没有任何动作。
你可知道姑为何不让你舅舅插手？
宁王反问。
因为按下杀手是旁门左道，两军交战要正面取胜。
齐湛方才听过宁王对袁彻的斥责，活学活用。
这只是其一。
宁王坦诚道：
其二，姑不想让墨门参政，你懂吗？
齐湛抿唇不言。宁王叹了口气：
你这个王太孙和别人不一样，既没有父亲，也没有母亲，更没有家族可以倚靠，这是你的弱点，日后极有可能会任人宰割。
齐湛点了点头：
孙儿明白，您的关爱才是孙儿最大的倚仗。
可是
孤会死，这位置迟早会交到你手里。
宁王一语戳穿他的心思，
到时你没有任何倚仗，自然而然就想要依赖墨门，这会滋长你舅舅的野心。人心隔肚皮，若你做了宁王，墨门又有拥立之功，难道你舅舅不会趁机扩张？你就能保证他永不入世，不把那些下流的暗杀手段带到朝堂里？你能保证他能一心一意辅佐你，而不是掌控你，甚至自己当宁王？
宁王一连四问，皆是问到了点子上。齐湛的确一条也不能保证，毕竟他的舅舅曾逼迫过亲妹妹产下他这个私生子，而且一瞒就是20几年。他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，甚至曾经怀疑过宁太子膝下子嗣均在成年之前夭折，这是否与墨门有关？齐湛根本不敢细想下去。
你舅舅是把你教得不错，但墨门毕竟是个江湖组织，孤能容他留在江湖，却不能容他干涉朝堂。
宁王亦有所指，
毕竟你舅舅姓齐，而你姓袁。孙儿明白了。
齐湛当即立下保证，
您放心，只要有孙儿在的一天，孙儿会看住舅舅的。
宁王似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
江湖组织就是君王的一把利刃，必须臣服于王权之下，如果这把刀钝了，或是不能为你所用，你要毫不犹豫地扔掉。
扔掉？
齐湛喃喃地重复这两个字，半晌无话。饶是齐湛百般不愿面对这个事实，也不得不承认宁王的顾虑不无道理。若真有一天墨门因为他的关系而干政乱政，舅舅会不会把那股暗杀之风带到朝堂上来？届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齐湛内心挣扎半晌，才勉强点头。
孙儿记住了。
当时祖孙二人都没有想到，关于墨门的这一番话，后来会成为袁氏世代相传的一句叮嘱。每一任君王都顾念与墨门的情分，亦都忌惮墨门的扩张。世事流转，这一份顾虑也在300年后终于成真。墨门真如宁王袁清正所言，扩张干政，风头之大甚至盖过帝王，逐渐成为大西皇室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终于在数次清洗与追杀之后，墨门门人逐步转入地下，从此一代只传一人，守护着王朝最深处的秘密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，在宁王说出这番叮嘱之时，他还只是一个顾虑而已。方才宁王说的急了，心口又疼痛起来。许是因为身体每况愈下，或是因为幽州的惨败，一些原本可以从缓的事情，他忽然变得急切起来。他开始担心，自己会突然撒手人寰。 而有些秘密若来不及说，就会被他带入亡灵之中，长埋地下。于是宁王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从怀中掏出一颗药丸含入口中，缓和半晌，虚弱地朝他招了招手：
你过来，扶姑起来。
齐湛担心宁王的身体，连忙走上丹池扶他，不忘关切：
您心急发作，还是不要操劳了，孙儿改日再来恭听您的教诲。
姑心里有数。
宁王执意起身，两手撑在玉案上，口中指挥齐湛：
你去将左侧扶手向东转动三次，再将右侧扶手向东转动两次。
原来这张龙椅是有玄机的，齐湛连忙照做，果然听到龙椅后的书架咔嗒一声，从中间一分为二，露出一条幽暗的密道。
这密道世代只传君王一人知晓，你要谨记。
宁王语重心长地道：这算是承认自己身为储君的地位和权威了。齐湛更加振奋，连忙恭谨称是：
扶姑进去吧。
宁王仍旧喘着气，但脸色已逐渐转好，由齐湛扶着慢慢走进密道之内。墙壁四周点着无数长明灯，照亮原本幽暗的密道。齐湛放眼一望，发现密道中并无奇特之处，不过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通向尽头一处石室。祖孙二人缓慢走着，待走到石室门口，宁王在石门上敲击了八下，强调：
要记住这开启石门的方法。
齐湛连忙点头，心里默默记下方位。片刻之后，石门应声开启，他这才发现原来是石门里有人在操作机关。两个守门人皆着青色衣袍，见宁王前来，均是下跪行礼，但都不发一言。大约是长久不见天日的缘故，他们的肤色苍白到近乎诡异，皮肤下隐隐可见青色的经脉，形如鬼魅。齐湛见这两人的动作轻巧飘忽，连呼吸声都几不可闻，便知他们是屏息凝气的绝世高手。宁王摆手平退两个守门人，带领齐湛步入石室内。
历代君王的秘密都藏于此处，你今日看过，万不能对外人泄露。
宁王再次慎重叮嘱。
孙儿明白了。
齐湛又瞟了一眼门外两个守门人，宁王知他所想，便道：
你不用顾忌，他们耳聋口哑，还不识字，不过就是太监罢了。